This program was first broadcast on Canterbury's access media station, Plains FM, and was made with the assistance of New Zealand On Air.
Coming up next, it's Studemonia, discussion and stories about living well in New Zealand, from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cross Canterbury, support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ello everyone, you're now listening to Culture Observatory conducted by Sarah Wang from Taiwan. The program today will be fully conducted in Mandarin.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文化瞭望台，我是主持人莎拉。很久没有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了，现在的时间是4月23号。那四月呢，在纽西兰其实是一个算是比较轻松的一个月份，因为在月初跟月底都有一个长假。那从上一次做了那个新年特辑之后，我就一直在想说，想要找机会把在纽西兰比较特殊的一些节日透过节目就是介绍给大家，所以今天想要跟大家来聊一下，就是复活节跟纽澳的军人节这两个比较特别的节日。那至于为什么想要做这个跟节庆相关的主题，其实最近在找主题的时候想了非常的久。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从去年开始，因为疫情的关系嘛，那很多的节庆活动其实都取消。那节庆活动的取消其实相对的，对，我觉得对一般人来说，就是比如说跟家人见面的时间或者跟亲戚朋友见面的时间可能变少，然后本来有相关的节庆活动，譬如说有游行啊，或者有音乐会啊，这些全部都不能去。所以我觉得在整年过下来，那个时间感上面好像就变得有一点混乱，就是你会过得不知道今夕是何夕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因为这过去这一整年来的这个经验，所以让我就想到说，哇，原来其实节庆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即使在台湾的时候，也常常会觉得说好像节庆没有那么重要了，就是节庆对我来说可能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放假而已，就是每年的三节，不管是过年、端午还是中秋，就是其实最期待的原因是因为啊，平常的工作很累的，所以放假的时候就是可以好好休息这样子。那就是上一集跟云珍一起做了这个新年的节日，就让我回想起蛮多哦，原来以前比如说过年的时候会吃什么啊，穿什么啊，然后譬如说会去亲戚家走动啊，然后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拜拜啊，这些东西就发现哦，原来其实那个是怎么说呢，凝聚感情之外还有一种好像你自己跟这块土地的连结的一个想法。所以 anyway， 就是希望说今天透过这个机会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复活节这个东西。 OK， 那我现在正式进入主题。复活节呢，其实在西方来说是一个有蛮悠久历史的一个节日，可能就是基督有基督教以来超过2000年了吧。那其实它的由来很简单，就是当初基督为了就是被钉上十字架之后，在第三天复活了，所以为了纪念这件事情，所以就是有了这个复活节。所以复活节一般来说在纽西兰的状况是它就是 连续四天，从星期五开始，星期五我们称之为 Good Friday， 就是这一天就是纪念基督被钉上十字架，那他等于是为了人类去承受了这个罪恶跟死亡，但是因为这个爱的力量，所以让他在星期天的这一天又重新复活。所以其实由来在宗教上面的意义，因为我自己也不是基督徒，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解释得很深入，可是它的本意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发展到现代社会里面，其实它变成是一个就是放假之外，就是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也一定会知道复活节这件事情，因为现在也是有很多的应该说庆祝活动嘛，还是说还是有很多的习俗，譬如说现在的最常见的这个找彩蛋给小孩子玩的 egg hunt。 那其实复活节最 具有代表性的两个象征，一个是兔子，一个就是这个彩蛋嘛。那这个兔子跟彩蛋的由来其实跟基督好像本身也没什么关系。那据我所知是它是从希腊罗马神话的一位就是负责春天春耕农耕相关的一个神的名字，它叫 Easter， 所以这个复活节的 Easter 其实是从这边演变而来的这样子。那因为它是春天的代表嘛，所以春天跟相关蛋它有像有新生的意思，那兔子也是春天他们会出来找食物，所以这两个演变到现代社会就变成一个好像想到复活节就一定会想到就是找彩蛋跟那个兔子的这个游戏这样。但其实这个游戏也蛮好玩的，据我所知就是以前的传说是说兔子会把蛋藏在草丛里面，然后呢会让小朋友去找，那谁找到就是谁找的蛋越多，那就代表说他这一年会非常的 lucky 这样子。那在这边呢也常常会玩这个游戏，我说玩游戏其实不限于就是学校给小朋友，就是在一般的公司行号他们可能也会办这样的活动。像我们之前就是有办过说我们就是把彩蛋藏在那个公司就是那个整栋建筑外面有草坪嘛，或者是花圃，我们就把彩蛋藏在那边，然后就是让大家去找，看谁找的多这样子。其实蛮有趣的一个活动，也是有点像凝聚大家，因为平常大家上班很忙嘛，没有机会见，就是见面或讲话啊，或者是说没有那么多互动。其实透过这种节庆活动，其实我觉得是凝聚大家蛮好的一个方式这样子。那另外一件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我们今年没有办这个 ACON， 但是我们办另外一个就是装饰彩蛋的活动，就是他就每个人发了一颗有点像塑胶的那种彩蛋，然后让你回去，就是你可以涂颜色，你可以另外加东西装饰，反正就是尽其所能的去装饰它就对了。然后呢我们还为此办了一个就是彩蛋装饰大赛，就是在成果发表那天大家就把你弄好就是画好的蛋装饰好的蛋带来，然后我们还真的从就是美术学校请了那个美术老师来帮大家评分，就是选出譬如说最佳创意奖啊，最能代表你公司的奖啊，然后最什么最华丽的奖啊，或者是什么这类的，就是蛮有趣的。我觉得在这里就是有很多小小的活动可以让大家想到现在是复活节这件事情，然后也好像有一点就是怎么说呢，透过活动我觉得就是大家的那个关系就是会变得比较紧密这样子。那尤其是在去年因为一整年的疫情，大家的互动其实现实中的互动没有办法那么多的时候，我觉得今年重新回到一个节庆上面的节奏上面，我觉得大家好像都还蛮开心的这样。 OK，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想要介绍大家一首跟复活节比较相关的曲子，不能说是歌，是曲子。因为呢我真的找了很久，为了这次的主题想说什么样的音乐适合复活节，找了很久之后发现没有什么真的很有代表性的，就是也是因为这一次我才发现哇，譬如说像圣诞节 Christmas 的时候好多音乐哦，就是很多的音乐都是跟这个有关，走在路上不管是童谣或者是后来人作曲家创作的，我觉得都非常的丰富。可是讲到复活节好像真的没有什么音乐可以听，所以仔细的想了一下，我选了这个现代音乐之父韩德尔的作品，他这个应该是要18世纪的作品了，弥赛亚，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部神剧作品。当然我不会让大家听三个小时，所以我只截取了中间三分半钟，就是真的在描述基督复活的那一段过程的这段音乐。我先卖个关子不跟大家说这是什么，我觉得大家听了就会知道了，所以 Let's enjoy the music。 大家好，欢迎回来文化瞭望台。那刚刚听了这个韩德尔做的这个 Messiah，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心灵被净化了的感觉？ Anyway，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就是 inspiring 的一段曲子，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品。这样，那四月在纽西兰其实是非常怎么说呢？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为什么？因为从一月到十二月呢，四月刚好卡在中间嘛。那其实在四月呢，有很多的事情会发生，譬如说会计师在这个时期他们应该要准备就是帮各个公司行号去审核他们的账目，因为每一年的这个会计年度是从六月到隔年的六月这样子算的，所以呢会计师在四月就会开始变得非常的忙。那其实四月呢在南半球是刚好要进入秋天，其实已经是秋天的中间了，要准备进入冬天了，所以很多的活动啊都会尽量的赶在冬天之前把它办完，因为一旦到了冬天就是天气变得非常冷，非常不稳定，天气很不稳定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活动的。那或者是说像房地产市场，大家想要卖房子的也大部分都会选在就是秋天这个时间赶快卖，因为进入冬天之后基本上就是看房买房的人就会慢慢减少。那还有像是我们每年呢在这边都会调两次的日光节约时间，就是调一个小时，一次是往回调一个小时，一次是往前调一个小时，所以四月也是调这个日光节约的时间，就是从现在起呢白天变短了，然后黑夜会慢慢变长了这样。所以我觉得四月有这种长假是一个蛮好的时间，因为经过了一月到三月很忙碌的第一个季度之后，就是中间有一个很长的假期，所以大部分人都会利用这个时间出去度假。那这边的度假很长，就是进到大自然里面，譬如说去爬山啊，去健行啊，去湖边钓鱼啊，或者是打高尔夫球啊，就是比较 relaxing， 然后比较就是好像在大自然之中可以活动的这种，都会利用这种长假去完成这样。那刚刚忘了介绍，就是复活节还有一个很传统的食物叫做 hot cross bun， 就是它有点该怎么说呢，有点像是香料面包，就大概拳头的大小，但是上面有一个十字形的糖霜，因为它就是象征说其实本来好像也不是复活节的食物啦，这个食物好像很早很早罗马时期就有了，就是那个时候是好像春天春分之后，就是大家要庆祝说啊我们又要新的一年开始，他们就会做这个。然后那个十字呢，那个圆形其实是代表的月亮，然后呢中间的十字把这块面包分成四等份嘛，就是象征一年的春夏秋冬，这样就是最早的意义是这样子。但是发展到现在，就是他为了象征说哦，基督为了人类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啊，所以那个十字后来就变成了有点宗教的意思。但 anyway 就是hot cross bun 是在复活节这边的时候特别会去吃的一个东西，味道有点像是大概是肉桂面包那种感觉吧，有很多不同的口味，就是现在有什么巧克力啊、咖啡的啊，但是最传统就是吃起来就是该怎么形容呢 ？Mix spice， 就是混合香料的那种味道，蛮特殊的就是了。我觉得如果怕香料的朋友可能应该不太敢吃，但我自己个人是很喜欢香料，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很不错。这样好。那接下来呢，我要进入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复活节是四月的第一个周末，那接下来马上要迎接的是另外一个叫做 Anzac Day， 就是纽澳的军人节。 Anzac 的拼音是 A-N-Z-A-C， 就是它是纽西兰跟澳洲军人联盟的一个缩写。那其实这个节日也蛮悠久的历史，也超过100年左右。就是他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为了要纪念，就是纽西兰跟澳洲都参与了，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嘛。虽然那个战场不在本土，他们到了欧洲去，但他为了就是纪念在那一次大战之中，就是为国捐躯的军人，所以就特别设立了这个纪念日这样子。 所以现在到了每年四月二十五号这一天呢，就是我们就称之为 Anzac Day， 就是这里的军人节。那商店是要从下午一点之后才能开门，那早上就是会有纪念的仪式。那这个仪式呢，就是也蛮特殊的。每天不是每天，就是四月二十五号这一天早上大概六点到七点这段时间，他们就是会有军人的团体在市中心的广场大道上面游行。那游行完呢，就是除了游行的人，也会有观礼的人嘛。那大家会聚在一起，然后一起喝一种咖啡加了朗姆酒的饮料，就是以前在战场上早上天气很冷的时候军人们会喝的一种早餐的饮料。然后之后可能大家就会聚会聊聊天，然后可能在晚一点到了九点十点的时候，教会各地的教会会有各自的聚会跟活动，这样子。就是我觉得一年当中空出了这一天，然后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去向这些曾经为了这个国家奉献的军人们致敬，我觉得其实对下一代来说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是因为有了这些人的牺牲，所以造就了现在这个文明开放跟美好的国家嘛，所以我觉得这些历史是不应该被忘记的。那这透过这些仪式，我觉得就可以就是有点像是提醒下一代说，其实我们现在拥有的这个世界、这个国家，或你拥有享有的这些福利，不是凭空而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样子。OK， 那今天呢，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要就是介绍给大家的这段音乐呢，是我第一年来纽西兰的时候偶然听到的一段音乐。那就是刚好就是在这个 Anzac Day 的时候，那他们是透过电视台放送的。哇，听到之后觉得在那个 moment 非常非常的感动。它其实就是纽西兰的国歌，但是它用钢琴去改编，就是这个作曲家好像就是希望把纽西兰的专属的一些音乐透过不同的方式去呈现。那我之后会在我的脸书 Facebook 上面放上这段音乐的链接，在这边先给大家就是听一下。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见。